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的进度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也就是以赛亚被呼召成为神的先知。那在以赛亚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开始呢，大约在主前740年。那整个结束他的服事，是在西西家王。然后在主前692年的左右，所以前前后后服侍了4个王。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经文本身。来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着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地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就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九节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11节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土地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这在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13节最后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1/10，也必吞灭。”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你来对我们说话。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不单单是我们可以看见，你也让我们可以听见，你也帮助我们心里可以明白，让我们整个的心归向你，让我们的心降服于你，让我们的心被你所可以使用，也帮助我们这个人，全人因为心的改变，整个人蒙你的拯救。也进入你自己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边的命定，愿圣灵你亲自帮助我们，让说的跟听的都得蒙完全的益处。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刚刚提到，整个第六章是以赛亚蒙召成为神的先知，而这样的服事呢，经历了4个王，而传统上面，在犹太人的认为。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和乌西亚的父亲亚玛谢是兄弟，所以以赛亚和乌西亚王是堂兄弟的这样的很亲密的亲属关系。因此，整个以赛亚的家族本来就是皇亲贵族，所以在这个整个国家的。面临整个乌西亚王崩的这个时候，而以赛亚也在这当中有了一个不同的、很特别的一个境遇。什么呢？就是他说，以赛亚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一般来说，很多的解经家都说，为什么这个第六章应该是放在第一章？ 一开始就要说他的呼召，神对他让他看见神他自己本身。而在这当中到了第六章才提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也就是强调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一般我们知道以赛亚本来就是这个皇亲国族，当这个王崩的时候，就是新的王要就位，而这个就位也牵涉到整个这些周遭的这些家族皇族每一个人的位置，所以是一个很动荡的时候。在这个动荡的当中，神让他看见说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高高的宝座上，请你把它圈起来。他说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这整个谈到一件事情，神的宝座高高的被举起，神的宝座高高的在那当中不摇动。而这个是让以赛亚看到了很多的跟宝座有关的事情。第一个，他的堂兄弟驾崩了，他自己的官位也可能面临极大的变动。然后，但是神却让他看见这个被高升的宝座在那里，而主向他说：“我见主，这个主就是 Adonai， 是至高的主。”是他的主人。而这个时候以赛亚如果可以看到神，实际上神也让他看见谁？看见他自己，看见这整个世界的局势在变动，他的所服侍的这个王驾崩了，这些的变动，但是神让他一件事，就是神的宝座没有变动，而且他的衣裳垂下，而且遮满了整个圣殿。而在这个当中，这个圣殿里边其上还有势力的谁？撒拉佛，而且这是复数的。他们呢有众多的一些撒拉佛在那边服侍神，而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如果从这个里边你去看撒拉佛跟神的这个整个在势力在神面前的这个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我想这个就我们刚谈的神让他见主，那个见的这个看见的这个看见很重要，是一个关键的字，请你可以的话把它圈起来。他不单看到神的宝座，看到在他旁边的服侍的这些天使，也看见他自己现在所处的情况。所以在这当中也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了什么？这个看见就是提醒我们，神带给以赛亚有一个属天的一个看见，就是不变动的看见，就是上帝 Adonai 他的至高的神，他自己是不变动的，所以是高高的宝座在那当中。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翻译更好的，就是高高的宝座，他说是崇高又高耸的宝座在那当中。所以当以赛亚在这里头会开始想到他自己，这个宝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呢？神要让他看到什么呢？神要让他看到神的宝座就是统管万有全宇宙的权柄行政都在这。而到了第二节又说到撒拉佛的服侍势力，这些的服侍势力就好像他自己一样服侍在 这个乌西亚王的面前。这个是两种的对比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撒拉佛，他们是一群敬拜荣耀主那种高阶的天使，像火一般。有人说他那个像火一般，这个火这个字就是摩西举起铜蛇的时候，那个火蛇进入，那个火蛇就是铜这个字撒拉佛。而这个火是这样的天使，是用火在燃烧着自己，尽情在那当中敬拜这位全能的阿多奈的主。哦，所以如果在这里你可以看的话，就是两种对比，一个是天上的服事，一个是在地上人间的服事。所以这里边天使让以赛亚看到他们是如何敬畏的服事。首先看到的就是什么呢？他们这些撒拉佛的天使用两个翅膀遮脸，不敢直视神，是可能是弯腰的，是一种敬畏。两个翅膀呢，遮蔽他的脚，要遮脚，实际上又弯腰，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看见，就是你看得到自己的脚吗？看不见，忘我了。看不到自己，那看不到自己，以致他的顺服顺从，就是进到那个完全的顺服。而两个翅膀是在飞翔，是代表什么？迅速的移动，迅速的行动，而又可以在那当中势力。接着第三节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哉，圣哉，圣哉，这个是在希伯来文最高级的一种描述了。这种最高级的表达，就表达对着耶和华、对着基督、对着圣灵完全的称颂、完全的敬拜。所以当以赛亚看到这样的时候呢，又听见第四节说，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云烟，烟云，殿充满了烟云，代表的就是整个的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至圣所，在整个神的最核心的所在的地方。而这个门槛根基震动，不就是像那个摩西遇见神的时候也是在震动吗？所以这些都是在神的极其荣耀的同在里边。而这个光就光照了谁呢？光照了这位看见的这位以赛亚。他说第一节说，我见主。到了第五节说，那时我自己说，我自己说什么呢？他说了很关键的字了。他说第五节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里边会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同在，荣耀的充满，周边的这些天使的服事，荣光充满，带来了启示，带来了看见，就是不单单是 超自然的看见，也看见他自己，因为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他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样的看见，很深刻的被上帝光照之后，以赛亚他自己就知道自己完蛋了，自己有祸了，可能是会被灭亡。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因为 完全的公义、完全的荣光，是我们站立不住的，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们是常常得罪神的人，特别是他强调是嘴唇，特别是强调他住在他的社群当中，他的整个服事的所在的地方，以赛亚在整个犹大国的服事是在那嘴唇不洁的当中。而这一种光景是不是很像保罗呢？就是看见被主光照，他就看见自己的光景，看见自己的败坏。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15-16就说到，他就说到说他自己是罪人，是一个罪魁中的罪魁，而他如今是因着谁？因着主基督的缘故，他蒙了恩典跟怜悯。哦，所以这样的光景让我们看到了出路，我们可以蒙恩典跟怜悯，是因着谁？是因着基督的拯救，因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接着以赛亚他就说了，说了这些话之后，神有没有听见？神听见了。所以其中第六节就提到说，有一撒拉佛飞到他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手里拿着红炭。而第六节谈到的就是他用火剪从炭上取下一个红炭，然后将第七节说将炭沾在我的口，就说看呐、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消除，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哦，这个让我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红炭，当它碰触到在超自然的里边，沾了他的口，就代表了整个全身的被洁净。而这个被洁净呢，很像我们以前过去在做实验呢、啊。当我们要培养细菌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取的样品的时候，将那个取样的样品要去接触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会把一个叫做 loop，就是一个环，一个用银做的环，放在那个极高度的将近800-900度的那个火焰上面，烧到红，烧红了之后，我们就确保它那个从银色变为红，而且变为亮，就看到。那个过程就像是这个样子，红炭高温，它在里边变为炼净，变为把整个那个取样品的这个 loop 完全的消毒，完全的干净，所以它就可以再取那个细菌的样品来做栽种，来做那个分离。然后把最纯的菌株培养出来，所以这个也是类似在这里，因为他就提到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但这个呢，是神的主动，这个是神的怜悯，这个是神的赦罪之恩。所以，这个在他们，以东早期，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看见，这个也是整个撒拉佛在以赛亚身上所做的工作，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当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被光照，知道自己是在一个。最终，自己是一个罪人，而在整个住的社群里边也是如此的得罪神，所以我们这里头就带来一个转换， 当我们到神面前被光照，知道自己的境况，向主认罪的时候，主就赦免。透过羔羊的宝血，透过神完全的主动的怜悯，所以这也是我们各位在服事上面，不管是已经在位置上面，或者是在这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在这当中被主拯救之后，你本就是这样的一个门徒的身份。这也就是我们在看到当整个使徒行传里边，使徒按着耶稣主耶稣的吩咐，他们在马可楼等候圣灵的浇灌，而在这个浇灌里边，第一个工作就是经历火的工作，被洁净了，才得着圣灵接着的能力，才接着神的浇灌，像喝醉酒一样，而才开始整个福音事工的步道。所以这里边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当中被经历，先被主分别出来，先被主洁净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服事。我们在得能力之后，就是去出到营外来服事人。所以保罗一站上那个讲台的时候，就是3000人悔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服事的一个次序。所以到了第八节，他又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个肯为我们去，请你可以的话把它圈起来。也就是说，当自己的罪被神除去之后，而属灵的耳朵被打开了，接受了主的呼召，就听见主的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为什么主要这么样子的繁复的这样的这么客气的说呢？实际上这里边就让我们听见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既是主的属于主的人了，我们是主的儿女了，我们看见自己的身份，那是神的产业。而在这个当中呢，如果神是透过使者天使来传福音，来做这样拯救的工作，不是更快吗？可是各位提醒我们的，在这里看得到，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我们是谁？天使的职分是什么？他不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呢？我们听见主耶稣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是儿女，我们是有继承权的，我们是在这个产业上有份的，所以我们才如同像以赛亚这样子，有那样的身份可以被主来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这个布道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是在谁身上？是在我们身上，不是在天使的身上。所以主在这里没有用一个很直接命令的说法说，以赛亚，你就直接为我去吧，直接就打发以赛亚说，你去。而是神天父要我们出于甘心情愿，自己愿意，就好像雅各里边的2章7节说到，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这个情愿，这个甘心，也就在于以赛亚身上，也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谁能够去，还是谁肯去，这两个关键的不同，一个是肯不肯，当人肯的时候， 神就可以，神就能，而不是问谁，谁能去，而是在于谁肯去。而这样子你就看见，当人肯，神就能，也就是神的大能，神的能，在我们这不完全的人身上，在这肯的人身上，就显出他的完全，就显出他的大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背后神的心意是很深的。神的心意里边就是带着挽回，带着恩慈，带着怜悯，而不是只有说在这里直接的命令我们。所以当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这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就把它放在心上。接着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这他说是指万军之耶和华，这位全能的阿多奈，他说你以赛亚，你去告诉这百姓说吧，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而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那个变得一致跟回转过来，各位如果可以把它圈起来，因为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说关键呢？当我们蒙了召，被神使用，就有一个被神的指派很重要 的一个部分，是去告诉百姓说。而这个呢，是神直接的口谕啊，是直接神的下的旨意啊。那这个旨意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14节直接引用一样的经文，他说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所以从我们从旧约新约的关系来看，就看见耶稣直接引用旧约的经典，要应验以赛亚所领受的这个口谕，这个预言。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这个时候说的时候的对象是谁呢？耶稣是对门徒说的，因为前面的第十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你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而十一节就说，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主耶稣把这里边的关键告诉了门徒，说什么呢？说出了一个讯息传递的方式，是让以色列人故意不让他们知道的。所以约翰福音使徒约翰十二章四十节也说到同样的事啊，主叫他们瞎了眼，因为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各位看到了吗？神有这样的，是故意的吗？但是你看，因为这实际上不是神故意不让他们看，而是在后面你看到就看到这个原因在哪里了。因为在后面以赛亚书七章的以赛亚书的36章38章中都提到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在这当中北国南国，甚至在以前的世师到所有人类历史都发生过的，就是提到亚哈斯王表面的不敢试探耶和华亚威，可实际上却是不断的激怒耶和华，不断的激怒这位慈爱怜悯但是又有公义的神，而所以就行出整个所有以色列诸王的这些拜巴利的事情，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行耶和华眼中可憎恶的事。可是接着你去往后看呢，有一个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在这里可以马上看得到，就是谁？ 往后看，就是西西家王身处绝境当中，面对亚述大军整个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是寻求耶和华，他就是来寻求先知以赛亚。所以这个就带来了两个对比，一个是亚哈斯表面的跟随神，可是心里头却是一样的拜巴利，应付神。可是西西家王在面临这样的绝境的时候，就是透过以赛亚而寻求了神，马上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到，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因为耶和华所说的是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而所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仔细看，也就看到西西家内心深处所要说的。他听见就撕裂了衣服，披上了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在后面以赛亚书37:1。所以我们从这上面的对照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神心里头的心意，就是要人选择回转过来，变得一致，而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是彼得后书3:9提到的。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神的心意更深的要向以赛亚说，12，请各位一起读说，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而像什么呢？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胚子却仍存留，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个树胚子如果可以的话，你把它圈起来，它是一个预表，预表谁？预表基督，预表在这当中还有一个渔民，也就是整个这个渔种会透过一群回转归向神的人，会使他们得着存留。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神的工作里边两个极端，也就是两极，一个有他的公义，一边又有他的怜悯。所以如果只有公义的话，我们岂不就像索多玛、蛾摩拉全部该被灭绝尽尽了吗？所以这些另外神还带着他的怜悯跟恩典，所以还有一个存留的余种。那这也是神对整个以色列所说下的一个预言，那这个也是神的心意，因为在这里边会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跟恩典，他还留下了余种。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南国犹大或是北国以色列，选择了不听，背道背逆，一直到新约基督的耶稣的时代仍然是如此，常常激动激怒神，常常在属灵上面成为小山。但是神还是不断的差遣先知，差遣以赛亚，差遣了众先知来帮助整个犹大国以色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还是忠于使命，打死不退，不断的去传讲神的托付，神要他传讲的福音。而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忠于所托，使命必达。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被你的火洁净，也能够被你自己所托付于我们的这一切的福音的传讲、福音的表达、福音的服事， 能够在你的旨意当中被成全，让基督为我们所存留的这圣洁的余种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极大的影响力，让我们的周遭，让台湾这个地方成为你所喜悦的，得蒙你福音的拯救，得蒙你福音的帮助，得蒙你福音的翻转。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